主啊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渴慕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时候做我们的力量，做我们的盾牌。主啊，教导我们，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里面，好让我们更清楚的来认识你。我们把下午这一顶的时间完全的交给你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让真理的圣灵大大运行在我们中间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好，非常欢迎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来参加这样的福音聚会。首先呢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大家知道吗？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？畅所欲言说，欲言讲。啊，是个信息的时代，对。还有呢？物欲横流的时代，还有呢？哦，金钱挂帅的一个时代，哦。忙碌的时代，好、哦，很多可以说呢，忍则近忍，知则近知，畅所欲言，莫衷一是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人跟人的时代，人跟人的时代。那么呢，有的人跟得好，他就走上了光明正道；有的人跟不好呢，他就走上了呢旁门左道。所以呢，到结果呢，就有很多事情出来。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有这样一个笑话，他说在一个小小的乡镇里面。有一个人呢，他走路去理发，那么找到大概走路十多分钟，十字路口有一个理发店，然后呢，他在那里洗头，在他洗头的时候，他突然想到有一件事情，他家的煤气炉是否有没有关掉？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，他来不及给那个理发师讲，他就拼命跑出去了。你知道吗？他那个理发师把他这里围巾围起来，对不对？头上都是泡沫，他就拼命跑出去。那个理发师想不得了，他什么事情也跟着后面跑。那么我接到旁边呢，那摆摊的人发现这个人干嘛？有的理发师跟着他后面跑，也跑过去。结果呢，很多人都在那里跑了。警察看不得了，到底什么事情发生？警察也在后面跑。到最后呢，那个人跑到家的时候，看没事情。后来就发现，为什么这些人跟他跑呢？他就问你为什么跟着我跑呢？所以那些人说，哎呀，我发现你很急啊，你肯定有什么事情。但是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其实就是我以为我家里的煤气炉没有关好这件事情。但是从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呢？今天很多人他跟人跑，有的人呢就跑到一个极端里去了，对不对？同样在信仰方面，有的人呢跟的不好，就有很可怕的事情。可以说有的是一失足成为千古恨，有的人跟人跑到一个地步呢，到最后到底信的是什么，到底能不能有将来的把握。所以有人说，今天啊，很多人啊，上天堂不敢当，那么下地狱呢，他也觉得呢不愿当，那么这样呢就变成挂在空中呢叮叮当当了。今天很多的人在信仰方面他没有把握自己到底要跟随，在信仰方面非常的茫然，非常的迷茫。我记得有这样一个老和尚，他8岁出家做和尚，他做了60年和尚。那么这个老和尚呢，当他跟我在谈话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他有200-300位弟子。那么我就问他一些问题，我说我想问你，你修道修了60年了，你现在有没有把握你能上西天？他摇摇头，他说我还没开悟。 我说你修道修六十年你还没开悟，那些拜佛的人他将来能上西天吗？他告诉我他根本不可能，这是他亲口说的，亲口说的。另外呢，后来我问他，那么你如果不能上西天，你结果会怎么样呢？佛教里面有两种说法，说要到地狱里去，有两种说法，一种呢是十八层地狱，有一种民间的讲法呢是三十六层地狱，而且每一层地狱呢有几亿一万里。后来我就对这个和尚说，我说假如你到最后一层十八层地狱，最后一层地狱你还是修炼不成，那你该怎么办呢？他很无奈地告诉我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各位亲爱，我们今天跟随，如果跟随到这样一个地步，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一起来读一段圣经，我已经打出来了，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到十三节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到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的心声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？耶稣听见就说，健康的不到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，我喜爱灵血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，你们且去猜摩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大家注意，这里有一句话，有一句话，大家一起再读一下，第九节，第九节，来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，坐在税关上，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这里有一句话，就是耶稣的一个呼召，耶稣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中文只有五个字，但你知道吗？这五个字竟然把整个基督教的精华讲出来了。这五个字告诉我们圣经到底讲什么，这五个字更指出了人蒙福的路。你跟从我来，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什么？你是对，是代表人，对不对？马太是代表人，跟从我来，我是代表神。整本圣经是讲什么呢？人跟神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就这么简单。什么是信仰？信仰不是一个教条，信仰不是一个理论，信仰是什么？信仰就是一个关系。什么关系呢？这个关系当然是一种生命关系。这个关系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很简单，就是你跟从我来。从旧约到新约，不断让我们看见人跟神的关系，人跟神的关系。这个关系给我们看见了，就是我们人要跟从神。各位亲爱，耶稣说，你跟从我来，这一个呼召是个非常宝贵的呼召。你跟从我来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给人下了一个定位，给神也下了一个定位。人是什么？人是跟随者。神是什么？神他是被跟随的那一位。今天很多人想要做神，要别人来跟他，包括李洪志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他是把自己的定位错了，知道吗？基本上所有的宗教告诉我们，他们的教主除了基督教耶稣 其他宗教的教主告诉我们，他们都是跟随者。释迦牟尼是跟随者，他要跟随一个真理。穆罕默德是跟随者，还有呢，老子、孔子都是跟随者，但不是被跟随者。人到底跟谁啊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定位，我们要跟的那一位是一位神，他配得我们跟，我们跟才对。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人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呢对自己的定位错了，对神定位错了，把神当人，人当神，结果很多麻烦的事情出来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呢，让我们看清什么呢？我们如果要有一个很正确的有定位，我们先要认识人，我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我们到底一个是一个怎样的人， 我是不是一个被需要被呼召的人，需要神来呼召我们，这个很重要。那么在这里呢，给我们看清，透过马太，他就是现代人的代表。我可以说马太就是我们现代人的代表，他有四个特点。马太第一个特点呢，他是代表忙忙碌碌的人。现代人谁不忙，对不对？ 90% 以上的人说我很忙，意味着是什么？我很重要，我如果不忙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我很忙意味着我人生有价值，基本上人都觉得很忙，忙忙碌碌。马太也是这样，耶稣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在哪里？他在税关上收税，可想而知他是一个忙碌的人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忙碌的人需要耶稣，跟耶稣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过去的观念，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，信耶稣是老年人信心的，对不对？好像空行的人信心的，去做礼拜才有时间。我们忙碌的人哪里有时间去做礼拜呢？错了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招的人都是忙碌的人。你仔细看圣经，彼得忙不忙在打鱼？耶稣说来跟随我，对不对？撒该忙不忙？也忙啊。耶稣说来跟随我。耶稣招的12个门徒每一个都很忙，但耶稣说来跟从我。各位亲爱，忙碌的人需要跟耶稣啊。有人说人生好像什么呢？他说人生啊，好像驴推磨。大家知道驴推磨吗？在古代的时候，那么主人呢，把驴呢，放在木房里面，然后呢，让他呢在那里推磨。这个驴呢，主人要他推磨，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？在他皮子前面挂着一个花生酱。很香很香，这个驴闻到这个花生酱呢，它就拼命跑拼命跑，一圈又一圈，一圈又一圈，跑了几十年，好了，它跑不动了，接下来呢，它儿子代替。说白了，人生就是这样。今天很多人什么是他前面的花生酱？地位啊，名誉啊，金钱啊，成就感啊，成功啊等等，他就朝着这个方向拼命跑，拼命跑，一枪复一枪，一日复一日，一年复一年，几十年跑不动了，接下来他儿子接上去跑了。所以今天人就这么样，很忙，忙到什么时候？忙到自己忙不动的时候，麻烦了，别人要替他忙了，对不对？忙不动别人就替他忙了，因为他有病了。所以人很忙，忙碌的人为什么需要跟耶稣呢？因为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到30节，耶稣说凡劳苦挑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可以享受安息。我记得在很多年前，北大有一个中名教授，他发表了一次力学演讲大会的讲座，在国际上他得了一时的好评，谁知道就在当天晚上他心脏病爆发休克了。很多人说为什么呢？忙碌的人更需要什么？安息。所以耶稣说来跟随我。马太代表现代人的第一个特征是忙碌的人，第二个特征呢是什么？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是压力重重的人。 他是承受压力的人。你知道吗？在第一世纪做税吏啊，他上有罗马帝国，下有犹太人。犹太人气得不得了，你把我们钱收过来给罗马人。所以呢，罗马人呢又要借着税吏来管犹太人。从这里给我们看到，税吏他是顶天立地，对不对？在当中挤在中间，压力很大。今天我们矽谷人也是这样，上有老板，下有员工，对不对？压力很大。哦，每一个人都压力很大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人在承受压力的时候需要减压。当然社会上有很多方法，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唯有到他面前来的，我们可以重新得力。马太他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在这里给我们看到，他是呢心灵空虚的。虽然他很忙，今天很多的人用忙碌来遮盖自己里面的心灵空虚。今天很多的人忙忙碌碌，其实他里面空得不得了。在很多年前，我在国内的中国大陆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一个报纸，他说中国大陆每一年有28万人自杀。我当时看到很难过。他那个报纸里面讲到，他说要想自杀的人就有一年就有200来万。当然他们有的人有这个一个念头，有的人有想，但是没有成功的，成功的就有28万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其实人到底是活的里面什么能满足人的心？有人说人心不足如蛇吞象，其实不是人心不足，我倒觉得是因为人里面有一个无性的渴求，世界上呢是有性的物质没办法满足人里面无性的渴求，唯有无性的耶稣才能满足人里面无性的渴求。不然的话，人里面这个，有人印度人说人心好像三角形，我们中国人说无性，人心好像什么无底洞一样。哦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一个满足。所以奥古斯丁在公羊第四世纪，奥古斯丁说：“上帝啊，人只有在你里面，心灵才有安息。”有的时候，你莫名其妙里面有一种不安，莫名其妙里面有一种空虚，莫名其妙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，这都告诉你，你需要神。所以在16世纪加尔文说，神造人的时候把这个需要放在人里面，人有的时候在忙忙碌碌当中停下来一想，哇，在你下岗的时候你就觉得里面特别空虚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在你忙忙碌碌当中，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面对自己，面对人生，面对信仰，你就觉得里面有一种空虚，这就告诉你，你需要这一位神。马太第四个特点，他是代表自觉有罪的人。今天现代人都觉得人不完全，马太也是这样。马太在犹太人看来，犹太人认为有两种大罪人，男人就是做税吏，女人呢就是妓女。因为在第一世纪的税吏呢，犹太人看他是汉奸一样，因为他替罗马帝国来向同胞收税。所以马太在那样的一个生活底下，虽然他有权有势，虽然他很富有，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马太里面很空虚，马太里面有一种自觉的有罪，那一种的罪疚感。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也说，人在死的时候，人里面有这种感觉。其实每一个人是一个不完全人。中国人说，金无左赤，人无完人，对不对？哦，毛主席也说，世上只有两个人，两种人是完全的，一种人，一个人是还没生出来，一个人呢已经离开世界了。如果在地上的人，没有一个是完全的。所以我们如果来到公义的神面前，我们更发现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，我们都是有罪的。但有罪该怎么办呢？我可以告诉大家，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几乎没有一个宗教不承认人有罪，不管是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。但是不同在哪里呢？两种不同在哪里，就在这里。别的宗教他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罪呢？就是将功补罪。基督教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罪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用宝血洗罪，这是完全不一样。人有罪了，人自己污秽，怎么补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补？你本身在罪恶当中，泥潭当中，你怎么能补呢？但是耶稣呢，他用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。人衣服脏的时候，可能用其他的洗洁剂来洗。人良心污秽的时候，需要什么？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洗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告诉我们，耶稣流血，一次流血永远有功效，他能洗净我们的罪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要认识我们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。马太给我们看到，我们人的确是一个忙碌的人，我们的确是一个有压力的人，我们是一个内心有罪的人，没有安息的人，空虚的人。我们认识自己，我们不够，我们还要认识这一位神。我们认识自己，需要跟谁？跟谁谁呢？大家知道吗？人一生下来开始走路的时候就开始跟随了，刚开始可能跟随父母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路亚在两三岁的时候，他在家里面跟我们在一起，后来他到主日学去的时候，小朋友不管怎么讲，碰到外面去碰到别的朋友小朋友，他一定说爸爸说，我爸爸怎么说，我妈妈怎么说，对不对？刚开始是跟随父母。那么呢，到幼儿园的时候，到三四岁的时候，他上幼儿园了，这个权威性转移了，知道吗？他幼儿园上了半年以后，他回到家，我老师怎么说，我老师怎么说了，对不对？这一种权威性转移了，他跟随老师了。好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一直上去，一直跟着老师，到最后呢，毕业了，他就找到一份工作，他就跟他的老板了，对不对？他跟老板，有一天他发现他老板原来那么罪恶不堪的时候，他就很失望了。他就会在想，人到底要跟随谁呢？谁是我们整个人类跟随的对象呢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想到，谁能值得你跟？谁能配得你跟？你跟他一生一世能跟着他吗？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很喜欢唱流行歌曲，赞美诗歌呢有唱，但是不喜欢唱哈，唱赞美诗歌觉得哎呀不时尚哈，跟不上潮流。我很喜欢跟朋友同学们唱流行歌曲，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有三首诗歌蛮有意思的哈。第一首诗歌呢，跟着感觉走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吧哈，跟着感觉走。蛮有意思的，跟感觉走。后来呢，感觉靠不住了，要怎么呢？跟着月亮走。第二首诗歌出来，对不对？跟着月亮走，月亮走我也走。当然，他的月亮有他的特殊意。后来呢，又有一首歌出来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以前都有唱过哈，但是多这些流行歌曲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人一种迷茫。感觉靠不住，月亮靠不住，到最后我不知道了，我迷茫，我到底要跟谁呢？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吗？苏格拉底他的学生柏拉图跟他，柏拉图跟苏格拉底的时候他20岁，那个时候他就跟着老师，哲学大师，跟到28岁他不能跟了。当然在学术上有两种解释，一种解释呢，柏拉图跟到28岁的时候，他老师要死了，对不对？在他28岁的那一年，苏格拉底喝毒要死了，他不能再跟了，跟到坟墓里去啊，不能跟了。那当然，学术上还有第二种解释呢，是因为他要发扬光大他老师的整个哲学理念，他就转过来了。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人到底要跟随谁啊？谁能值得我们能跟得下去，一生一世能跟得下去呢？亲爱的朋友，所以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们人在地上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真正跟随的对象。这个对象他必须具备几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他必须是永恒者。如果他不是永恒的，你跟他就跟错了，对不对？你跟他就没有永恒的价值。今天很多人寻求永恒的价值，他跟的对象是长病的，会病动的，所以他的心呢一直在跳动。我们要跟的对象必须是永恒的。谁是永恒者？释迦牟尼不是永恒者，穆罕默德不是永恒者，老子孔子都不是永恒者，苏格拉底也不是永恒者。谁是永恒者？唯有耶稣基督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、第七、第八节告诉我们，耶稣是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，他都存在。诗篇第九十篇告诉我们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就是神。亲爱的朋友，你要跟的那个对象必须是永恒。如果没有永恒，你跟随他就没有永恒的价值，没有永恒的意义。第二个条件，他必须能拯救你。谁能拯救呢？要拯救人脱离罪恶，他必须是一个圣洁的人。但你知道谁是圣洁的人？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人，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至圣。或者说你在神面前你是圣洁的吗？没有。罗马书第九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告诉我，没有一个是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，我们都是污秽的。可能你外面看上去好像是正人君子，一表人物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心灵里面污秽不堪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能把心灵里面倒出来给人家看，谁也不敢。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，但是唯有耶稣他是圣洁的。他没有讲过一句错话，他没有做过一件错事。耶稣他是圣洁的，他圣洁的主来到地上，才能为我们替我们死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无罪的耶稣为我们来到地上，挂在十字架上，能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担当我们的罪，全世界所有人的罪都压在他身上。马丁路德说，当我站在十字架下的时候，我的罪归到耶稣身上，知道吗？耶稣的义，耶稣的拯救领到我们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，耶稣他是圣洁的，他为我们来到地上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替我们死。本来是我们该死的，他替我们死，他替我们死。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耶稣说成了。你想想看，很多人如果钉十字架在一世纪完蛋了，对不对？但耶稣说成了，这告诉我们是救恩已告成，救赎的大功已告成了，成功了。他能救我们，他流出宝血能洗净我们，他能救我们。耶稣死了，埋葬了，圣经告诉我们他第三天还复活，这就很奇妙了。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是有复活的。我记得台湾有一次搞一个非常隆重的一种游行，就是呢把大陆的释迦牟尼的舍利子带到台湾去，然后呢有很多很多人游行。有一个传道人就说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说啊，如果有人看到耶稣的舍利子，基督教就破产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什么是舍利子？释迦牟尼的那种，大家知道吗？骨头啊，灰啊，对不对？变成舍利子，它存在说明说，这个曾经在历史中的确有释迦牟尼这个人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复活。舍利子告诉我们，他没有复活。但是耶稣呢，他没有舍利子，因为他复活了。 他坟墓还是空的，他复活还不够。耶稣呢，复活的时候向门徒显现，在圣经里有十多次，其中有一次向500多人显现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弟兄姊妹的时候，还有250多位还在，多奇妙啊！他不但复活为我们升天，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，坐在天上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他坐在那里，他现在借着今天的聚会，他呼召你来跟从我。耶稣呼召你，他呼召你来跟随他。我们如果跟随耶稣，我们就有得着永恒，我们就得着拯救。这是第二个条件，他能救我们。第三，你跟随的那个对象，这个对象还具备一个什么条件呢？很重要的，他能带你到永恒里去。如果耶稣不能带我们到永恒里去，那就完了。所以我那一次对那个和尚说，我说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基督教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耶稣说，约翰福音14章1到4节，耶稣说，我去为你预备地方，我来接你到那里去。谁能接我们到那里去呢？我记得我有一个堂叔叔，他的外婆呢80多岁了，然后呢因为他拜佛拜了80多岁，还有吃素菜啊，那么我叔叔就问他，外婆啊，你将来往哪里去？他往哪里去这还要问吗？到西天去啊。我堂叔说，那么你到西天那边有没有人认识他？我不知道。谁带你去我也不知道，你怎么走我也不知道，一问三不知。那你怎么去呢？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要知道你将来要到哪里去，谁能带你到那里去？唯有这一位永恒者、救赎者，他也是掌权者，能带你到那里去。谁能值得我们跟？第一，他必须永恒者；第二，他是救赎者；第三，他是掌权者。那么这样呢，你跟随他的时候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你跟随他，你就有永恒的盼望。人在地上很需要盼望。我有一天看到有一本书，他说科学家做过一个试验，他说把一只老鼠抓过来扔到桶里，四周围非常幽暗，没有一线的光芒，这个老鼠在水桶里他就怎么样了，挣扎3分钟就死掉。他再做第二个试验，什么试验呢？有一线光芒照进来，然后呢这个老鼠在水桶里他挣扎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一线光芒，他挣扎了26个小时，没有光芒他就3分钟离开了，死了。有光芒26个小时挣扎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生命的光芒是谁呢？不是什么，是谁呢？耶稣说，他就是世上的光。我们在黑暗中，我们追求，我们探讨，我们研究，我们摸索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我是世上的光，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，跟从我的必得着这光，得着永生的生命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有了他就有生命。因此在约翰一书5章12节说，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个生命就是永生的生命，你有这个生命，你就有永恒的盼望。人有盼望他就会年轻，这是鲁迅讲的哦。人有盼望，他呢，他对前途就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平安。亲爱的朋友，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，耶稣说只要2、3个人奉他名聚会的，他就在我们当中。他现在借着这个信息来呼召你，可能你过去听了很多道理，但是耶稣今天呼召你，耶稣说你 跟从我来。我们愿意跟从他吗？这个跟从就是一种回应，这个跟从就是信心的行为。一个人要跟从主，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，他要跟从主，那是说你跟从我来。跟从主找什么路啊？找永生的路。当你找永生的路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有永恒的盼望，你的生命就有永恒的光芒。在你整个人生旅途当中，你里面就有平安跟喜乐。虽然你会有压力，像马太一样，虽然你很忙碌，但是你有依靠，你有永恒者，你的人生不一样。亲爱的朋友，我想大家坐久了，大家都站起来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眼睛闭起来，我们相信耶稣在我们当中。耶稣曾经对马太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今天耶稣也在我们当中，耶稣也照样对我们在站的所有亲爱的朋友们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忙碌的人吗？你是承受压力的人吗？你里面觉得空虚吗？你里面觉得自己有罪吗？耶稣爱你，耶稣招你，只要你让你。亲爱的朋友，现在就是你跟耶稣最好的时候。如果你让你，请你把手举一下放下来。只要你让你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举一下放下来。哦，只要你愿意，放下来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不要怕，耶稣爱你。虽然你过去你不认识耶稣，虽然你过去你不知道耶稣，但是耶稣知道你，耶稣认识你，他在万古以先，他爱你，他为你来到地上，他为你钉十字架，他现在召你。你需要耶稣的平安吗？你需要耶稣的喜乐吗？你需要耶稣的生命吗？如果你愿意，请你把手举一下放下来。感谢主，放下来。感谢主，放下来。
你是我的力量盾牌，我灵担当降服于你，唯有你是我心所爱，我渴慕来敬拜你。
给大家最好一个机会，虽然你在人面前这样举手一下，但你要知道你是在耶稣面前。马太听到耶稣的呼声，马太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起来跟随耶稣。可能在你心里里面，你觉得再等一等，但你不要消灭圣灵感动，你要效法马太。他后来他整个人生改变了，他整个生命改变了，他整个生活改变了。你愿意你的生命改变吗？你愿意你的家庭改变吗？你愿意你自己的生命改变吗？耶稣说，你跟从我来。在我们当中，如果已经举手了，现在不用举手，还没举手的，请你把手举一下放下来。耶稣爱你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哦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可能在我们当中很多人从来没有祷告过的，也不知道怎样祷告，没关系，现在我教你祷告。虽然是我教你祷告，但是呢，你要从心里发出，好像你自己对耶稣说一样。耶稣说我们要用心灵诚实。现在我祷告一句， 请大家跟一句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救我的主，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，你为我流出了宝血。主耶稣啊，求你用你的宝血滴在我的身上，洗净我里面的罪恶，我愿意接受你，求你进到我的里面，做我的主，让我跟随你，一生一世跟随你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祝福我的家庭，祝福我的工作，祝福我的生活，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奉主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